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接下来呢是新足迹热点关注。这档节目是 SBS 电台中文普通话周末版节目和新足迹网站联合制作的。为大家介绍的网友们热议的话题呢，今天给我们做这档节目的是于美丽。于美丽，你好。
你好，刘江老师，听众朋友们好。
今天还是跟我们谈跟教育相关的话题。
是的，这个话题确实是我们华人圈内始终是最热的话题之一。
嗯，
今天这个话题啊，首先我们要先谈到一个概念，不知道刘老师听说过没有，就是说在我们的华人家长这个圈子里呢，讨论过一个梯队的问题。
梯队，
这个，对，
嗯，
就是说我们这个孩子啊，根据他们的这个成绩和预期呢，可以划分这么几个梯队。第一梯队呢，就是那些可以考上各类医科、法律、双学位、精算等高级科目的，一般高考呢目标都在99分以上，或者打算去美国上常青藤这一类的同学。那么第二梯队呢，就是高考分数介于在70到99分之间。本科嘛，总之会能上一个的这样的同学。第三梯队呢，就是高中结业之后呢，基本上学一门手艺去做蓝领。那么还有第四梯队呢，就是指的是一种啃老族吧，没有太多的想法，就是比较浑浑噩噩的这么一类孩子。
听了你这样的描述呢，我自己有一些疑惑哈，因为我不知道用梯队来形容成绩不同的孩子们是不是恰当，是不是贴切哈？好像只是用这样一个方式呢，把孩子们分成了3、6、9等。
如果你把这个褒贬和评价从梯队这个概念里面给它抽离的话，其实它只是一个划分，就好像你在高考的时候，这个高考成绩本身就是在划分一个不同的水平，没有任何的褒贬，只是说它的成绩出来了之后就是这样一个成绩。因为我们必须要客观接受这个事情，就是说既然孩子去接受教育，去参加考试，那么他势必会有一个成绩摆在那里。
嗯，
成绩本身没有错误，而是我们作为家长也好，作为老师也好，作为社会上的人来好，怎么去看待，怎么去评价这个成绩，这是我们需要不断校正的问题。
嗯，
今天这个帖子呢，也就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发表这个帖子的这位 ID 呢，是我们新足迹教育版的一位非常知名的 ID 的，叫地妈妈。她一直都是以冷静客观呢，在这个很多网友中呢独树一帜。地妈妈的孩子去年参加了高考，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考生。考完之后呢，进入自己理想的大学，而且非常有想法的一个孩子，在上大学之后呢，就进入了各种各样的实习活动。作为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呢，他回到家呢就跟自己的妈妈聊天，他们有非常好的亲子关系，地妈妈呢和孩子之间呢交流也非常的畅通。那么这个孩子就给妈妈呢分享了自己这一段时间的职场和校园的经历，当时就感叹到说，其实当初我没有必要补习，也没有必要去选这个自优的数学，大部分的这些二级的会计师事务所呀，只要就是普通的数学就可以了，也并不要求你的高考达到99分。他就反思了自己当时补习之后成绩呢提高带来的成就感是非常的短暂的。
嗯，
地妈妈就通过跟孩子聊天也发现到，就是说我们这个所谓第二梯队的孩子，成绩在70到95分之间的这些孩子，通过坑坑哧哧的补习提高那么几个 ITA 的分数，对于人生好像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帮助，除非你考到99分，面对了更加广泛的选择。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是不是我们就没有必要去劳民伤财，不要再把时间和精力呢都花在补习上面，有这个时间和精力省下来，让孩子去多接触社会，多参加社会活动，包括社区活动，多培养人际交往的能力，是不是更好呢？
嗯，
地妈妈在这个帖子最后感叹说，好吗，我听了孩子一席话，前面十几年都白忙了。所以他发了这个帖子之后，也得到了很多网友的共鸣。一位叫 TXYZ 的网友总结的就特别的生动，他说这个帖子宛如沙漠中吹过的一缕清风，可以大大缓解其他帖子带来的焦虑。那我们就来看看其他网友怎么说。
嗯，
有一位叫 Room13 的网友，他就也很幽默的给这个地妈妈这个帖子呢加了一个注释，他说真的一点不补呢95分，补个天昏地暗呢99分，结果一觉醒来呢大家都在同一个教室里。还有一个感受就是说，很多年轻人在这个补习拔高的过程中，自信心也受到了非常严重的碾压，一直会认为自己的智商不如别人。比如丁妈妈自己的孩子，他就说他进了大学才发现，哎，原来我自己不笨呢。那么就说在整个补习的过程中，可能对他的信心各方面呢也是带来了相当的压力的。
嗯，
还有一位叫听空飞的网友，他总结说，他说学渣的历程一般都是这样的，发现高考高分没用是在大学的第一阶段，到了第二阶段呢，发现不少考高分的那些人呢其实也不怎么地，第三年的话可能连人都看不到，他们会重读 drop 课程了。为什么？因为没有了补习老师，这些学生都不会自学。更夸张的是，到了大学自由散漫的环境里面，这些人可能连准时交作业都困难。
嗯，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家长都能够符合这种想法。比如说一位叫多喜的家长，他说，我倒是认为不用太早下结论，职场的道路毕竟刚刚开始，是否有用呢你很难判断。会计当然不用私有，但是以后你想往上发展，比如一些大数据分析的这些精算，私有都是不够的。他说你不要在意挨他这么几分，只是题材的补习呢当然是低效率，但是一些补习确实能够帮助小孩用不同的角度看问题。还有一位叫做 Ethan4132 的网友，他说补习其实就是努力的一种表现，不是所有的努力都会有一样的结果，但是不能因为这就放弃了努力。站在现在的角度，用结果去评论过去做的决定和付出呢是有一点不妥当的。对于这样的说法呢，丁妈妈反驳说，她说如果是一个适合短跑的孩子，你家长非要偏让他去练长跑，而且一直鼓励他不要放弃努力，不要放弃努力，这种做法就真的是适合吗？努力这种态度值得点赞，但是呢意义不大，有这个功夫应该让孩子去练其他更适合的东西，比如说是短跑。一位叫 IVTO 的网友，他说人这一生为什么要努力，原因不是说努力要达到什么，而是说人生最痛苦的事不是失败，而是我本来是可以的。就像那些要冲四优数学和高考99分的孩子和家长来说，如果不搏一把的话，他们心里面会不会甘心呢？还有一位叫虚书 YZ 的网友，他说其实一提到补习呢，大家都在讨论智商和情商的问题，但其实补习真的只是在锻炼智商吗？那么情商又是如何培养出来的呢？情商最主要的部分不是如何圆滑处事，而是应该有较强的抗压能力、严格的自我管理能力和时间分配能力。如果学生遇到一点作业就要抑郁，遇到稍微难一点的题目就会烦躁后退，遇到考试就会紧张失眠，作业都不知道自己如何按时完成的话，只能是喜欢做不喜欢就不做，连吃饭睡觉都顾不得，难道这能叫情商高吗？还是这位网友，他认为在努力学习的过程中，这些能力都是得到培养的，只是要看家长看到看不到的问题。
嗯，
而且也他也鼓励家长在这个过程中也更应该强调孩子在补习过程中得到强化的这些能力。一位叫做 TwinkleStar2015 的网友，他也再次强调了人生努力的重要性。他说人生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呢要 try our best。 比如说孩子去打一场篮球比赛，那么这一场输赢真的对人生有很大影响吗？没有，但是依然要鼓励在孩子的过程中要去打拼，要顽强，这种努力的过程呢，他认为是更加重要的。
我觉得他举这个例子在这儿听起来倒是蛮有意思的。我倒是想问，这些孩子如果每一天下了课都要去上补习课，都要去找补习老师，他们还有多少时间能够去打篮球呢？他们还有多少时间去做其他的事情，他们喜欢的事情，而不是按照家长的意愿去读书、去写功课、去练琴、去做其他很多很多的事情，都是家长给他们安排的。他们有多少自己的时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儿呢？
没错，其实这就是楼主丁妈妈发这个帖子的用意所在。
嗯，
他一直在强调说，我不否认苦功的必要性，但是人生需要下功夫的地方太多。就像你说的，我们还有许多课外的活动要去做，许多其他的能力需要去锻炼。那么就是在精力有限的情况下呢，我们需要考虑合理的分配。至于怎么样是合理，不同的人不同的阶段定论都不同，但是只是一味的强调努力努力，可能并不是一个就是说可以达到的目标。
听着大家的讨论都非常有见地，都各有各的道理，各有各的观点，各有各的角度。我个人呢，对于孩子的教育问题一向关心，但是我一向是被人指责为站着说话不腰疼哈，实际上都是纸上谈兵了。但是我非常清楚的记得，20年前来到澳洲的时候，在这边学校里边 从来没有听说过补习这样一回事，从来没有孩子下了课还要去读什么补习班。那个时候跟别人讲起来说，你们这儿的学生这哪叫上学，这不一天到晚就是玩吗？我们中国的孩子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下了课之后会怎么样，暑假的时候要做多少作业，寒假的时候要做多少作业。我在跟别人吹嘘，人家就问了我一句话，说那你们那儿的孩子有童年吗？我不知道怎么回答。现在翻过头来看，好像在澳洲课外的补习不断的加码，已经是蔚然成风，而且使得其他许多不是华人的朋友也都开始紧张，也都开始参与，否则的话没有办法和华人的孩子竞争哈。可是给我们的孩子带来的，我觉得这位网友发的这篇文章引起大家这么多的思索和讨论，真的是太好太好了。要求孩子做的事情，要他们去竞争，那几分真的就那么对他们的人生有决定性的作用吗？
这个确实是一个，我感觉很多移民到这边的家长，其实他们也在反思的这么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是从不同的教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我们得到了这种教育方式下带来一定的好处，那么我们也在反思，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究竟失去了什么？为什么这个帖子得到这么热烈的讨论？也就是大部分的家长都觉得这位 D 妈妈说出了他们心里面就是想去质疑的这个东西。刘老师，您说的这一点呢也非常重要，就是说在我们家长相信自己把最好的东西给了孩子这个过程中，他应该首先想到的是他的孩子究竟要什么。比如这位叫 LVTU 的网友，他就说这是有一个技术上的难点，就是家长对于孩子未来的把握，你知不知道你的孩子究竟是想往哪个方向走。就像一位叫 Rain Swin 的网友，他说人生是长跑，补习上个好学校这都是暂时的，而孩子的勤奋有耐力和恒心比这些要重要的多，所以通过拼补习拼高考成绩真的没有必要。就算自己喜欢的专业是高分专业，也可以通过其他曲线的方式达到，但是各种品质，孩子幸福的童年可能要比学习重要的多。还有一位叫做莽撞人的网友，他也在反思，他说那些被父母推去做体育的孩子离开了父母的掌控，他还会坚持终身锻炼吗？被父母推去做乐器的孩子到头来有几个能够发展成一生的爱好？中国学生读书那么多年，有几个能够坚持终身阅读的？功利心让人变得短视和无趣，学这学那如果都出于功利目的的话，我要对这些家长说，放过孩子吧，让他们成为他们自己。
说得太好了，我非常非常赞同哈。那感谢于美丽给我们做了以上的分享，谢谢你。
谢谢刘江老师，谢谢听众朋友。